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智慧书，今天是第十一堂，我们要交通传道书。啊，传道书希伯来的名称呢，它的意思是一个召集聚会者或者是召集人。那在希腊文七十四译本呢，指的是一个在会众面前做教导或宣讲的人。那我们知道，所罗门他是这卷书的作者。好，那在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所以在耶路撒冷做王又是大卫的儿子，那就是所罗门。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一般的认为讲到说，所罗门呢在年轻时候他写了歌中的歌，就是雅歌。那中年的时候呢，他写的是箴言。那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传道书。那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灵为什么拣选所罗门他来写这卷传道书呢？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他经过了一些的失败，但他在世界上他是这么有智慧的一个人，而且呢他是这么有，无论是在政治上、在地位上、在财富上，都没有人可以来赶过他。好，所以他享受了地上这么多丰富，但是呢他也经过了放纵、失败、背叛。啊，从这所有的过来之后呢，经历了这么多，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痛定思痛，然后他讲到认识到传道者的话，在地上所有的一切在日光之下的不过是虚空的。所以他特别在传道书里面讲到这个虚空，虚空的虚空。他警告世人要认识在日光之下的生活，因为你如果离开了日光之上的真神，你的生活不过是虚空的。无论你是富有的是贫穷的，无论是你有智慧的没有智慧的，无论是你拥有地上多少或者是你什么都没有的，都是一样，结果都是一样，都是虚空。那这个是他的一个背景，因为他曾经拥有这么多，所以他不是一个好像没有得过，那他讲到说你的富有都是虚空，他拥有过，他也失败过，背叛了神，才认识到在日光之下的虚空。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说，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正是人在日光之下，你纵然得了全世界的学问、知识、经营、财富、名声、地位、娱乐、享受，得了这一切呢，仍然是虚空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结局，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这个是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的。那圣经里面马太十六章二十六节也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若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可以赚得全世界，但是若失去了生命，这一切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他是曾经享受过这世界的，他领悟到日光之下的那个虚空，所以他提出警告，那让我们能够一同来认识，一同来看见。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大家越读越觉得是很消极的，好像都是虚空的，那我到底要不要好好的读书呢？要不要好好的工作呢？要不要好好的来做很多事情呢？好，那都是虚空的，好像你也可以选择就变成一个很消极的人生。那但是其实他这卷书呢，他并不是一个消极的目的，他让我们看见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但他也让我们认知到他的结论，讲到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他最后告诉你一个积极的道路，人在地上你不能只是在日光之下，你要认识日光之上的神，要敬畏这位神，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享受这个人生，否则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的。那这个是在这边他的目的，人读的时候觉得是消极的，其实他有个目的是积极的。 让我们认识在日光之上的这位神，认识日光之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虽然在地，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在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有一个生活是属天的一个生活。那这卷书讲到的智慧呢，跟箴言里面讲的智慧是不太一样的哈。那箴言里面的讲的智慧比较是属灵的智慧，是高级的智慧，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但是在传道书讲的智慧呢，是讲到人的智慧、学问、知识，哈，以这个方面为主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差别哈，因为在这边你讲到说你得着智慧好像也是虚空的，那你就觉得很纳闷了，这个得着这样的，如果是属灵的智慧、属天的来的智慧，那应该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今天如果只是属地的智慧、属地的知识，仍然是虚空的。好，那在这三卷书呢，约伯记、传道书和箴言，它都有一个相同的结论哈。那这个结论就是讲到敬畏主。那箴言，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敬畏神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是箴言九章十节。传道书中呢说，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那在箴言的里面呢，生命的开端是敬畏神。那传道书呢讲到生命结束在于敬畏主。所以敬畏主不仅是规范我们在地上的脚步与行事，那更是指引我们往天上去。所以有一个敬畏的心，会带我们整个对于人生的看法，对于我们的脚步，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开始在于敬畏主，最后结束也在于敬畏主。那这边我们来看到说，传道书呢，它有几个地方在新约圣经中有用到哈。那比方说传道书五章二节，他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华少，不可冒失开口。那在马太六章第七节讲到，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所以在神面前，我们的话、我们的祷告不在于那个长，在于那个真，摸着神的心意的祷告。那这个呢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不可心急发言。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所以在新约你看，就让我们看见你不需要像外邦人有很多重复话，最重要的摸着神的心。那传道书六章二节讲到说，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也就是讲到说，你赚得地上的这所有的一切，如果你不知道今夜如果神就要来取你的性命，你赚的这些要归给谁呢？所以路加十二章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所以地上很多人，他们真的是像这边讲的无知的人啊，在地上所有积蓄的、所有赚的，但是不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有很多人，所以叫做这个赚钱赚到最后累死了哈。那赚的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见，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好，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隐藏的、公开的、善的、恶的，神都必审问。那零后五章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无论是善，无论是恶， 那都要经过审判。好，那这个是新约里面所引用，或者是说不是直接的引用，但是意思是相同的。那第四个点，我们看见这个信息是讲到指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都是虚空，只有信靠日光之上的神才是人生的满足。那眼睛没有开的时候，你看世界上有多少的人眼目只是放在这个今生的这个世界，所要努力的追求要得着的不过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但是尽了一生的年日，如果只是日光之下的，他告诉我们日光之下的都是虚空的。那敬畏神的人呢，在日光之下能够过快乐而有意义的生活。所以刚刚讲到哈，如果你光是读这些虚空啊，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虚空的世界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过一个不虚空的生活，这整个世界都是虚空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个虚空的世界的里面，但是神要我们过一个不虚空的生活。这个就是从传道书里面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识哈，敬畏神的人，我们今天是在日光之下，我们能够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生活。所以这些点呢，我们从新约里面常常会交通到，地上的不过是必朽坏的，但你如果真的看见我今天从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日光之下，就在这些虚空之中呢，我知道这些是必朽坏的，但是主今天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去换那个不朽坏的。那今天的都不过是羞辱的，可是我们可以就在今天你可以来换那个荣耀的。所以很多时候认识了虚空，认识了今天是在日光之下呢，但是神要我们看见日光之上的神，有一个敬畏神来过这个生活。那在看见这世界是虚空的之后，我们才会培养出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来面对它。那也就是说呢，生命的目的不在这世界中，也不在今世的事物中，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上所有的一切其中的都要过去。所以我们真正的你看见了这个世界的虚空，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加给我们的就不是只是短暂的了，不是只是必朽坏的。神把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他也把万物连同他的儿子一同赐给我们。地上的人想要追求世界的却得不着，是虚空的，因为这些都是要过去的。今天神的儿女呢，我们用事物好像不用事物，那我们在地上在虚空的世界中过一个喜乐充足的生活，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那这个要字也就是关键的字哈，他讲到虚空共有37次，就知道说非常多的篇幅哈，是让我们来认识这个虚空。那讲到在日光之下有29次，在日光之下其实呢都是虚空的，那在人所要得着所看见所能够摸着的，它都是要过去的。虚空还有在日光之下，那等于是它的一个关键字哈。那要节我们说在1章2节讲到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这边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讲到虚空呢，是没有用的，不满足的，是暂时的，像雾气一样迅速消散的。早上这个雾还很浓，太阳一出来呢，这个雾就消散了。那这个是他的意思，讲到说这就叫做虚空。今天你得着的有一天都会没有了，都会失去的，都会消失的，那这个叫做虚空。所以2章11节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有他所经营的，他劳碌他成功的所得着的，这一切都是虚空。 那我们就认识哈，这是传道书所罗门，他经过了这所有的一切，他来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虚空的，他经历过了。但是呢，下面一个十二章十三节讲到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还要我们能够来敬畏神。好，那我们下面呢看一下他的分段，那其实从分段里面主要就是来更多认识他的内容哈。那所罗门他早年得着了很多神的恩典，他却不去珍惜，他没有善用神所赐给他的智慧，没有善用神给他的那个地位。那他娶了这么多的嫔妃，然后呢去接受这些外邦的女子，娶他们为妻，这些非常得罪神的事情。那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看透了这一切，他悔改了，他把他主观的经历配合他客观的观察，然后辩证他的见解，他劝导世人来接受，避免大家重蹈覆辙。那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是一个引论哈。那讲到人没有神，在日光之下所做的、所追求的都是虚空，得不着满足的。就一开始就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刚刚我们所读的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他在强调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哈，整个传道书让我们认识到他所要传达的。他讲到人生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劳碌是没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会读很多经节，也看见所罗门他用了很长的篇幅，就是让人认识这一切都是虚空的，都是虚空的。那人生是很短促的哈，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一代一代就过去了，让人看见人生是非常短暂的，没有归宿的。那世界上的事情呢，好像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在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那当时这是他观察大自然界的一些景象，这个就是一个事实。这些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循循环环的，那人生好像多少人就是这样子，经过这种的规律性的，好像一直在旋转的里面。他讲到厌倦万事啊，万事令人厌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那下面这一句哈，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今天我们觉得今天好多新闻，好多新的发明，新的看见，新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呢，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这些事情是一再重复的在这边出现。岂有一件事能指着说这是新的，那这在我们以前的时代早已有了。那我想这些智慧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应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发现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哈，其实以前已经发生过了。很多的事情呢，其实它不是新鲜的，不是新的。他讲到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代的人也不纪念，都要被遗忘，就是讲到人生好像没有价值。那这个第一段是一个引论，讲到虚空的虚空。那下面呢，他有更详细的再来描述，所以第二个段落讲到描述各类的虚空，一章十二节到十一章第八节，所以很长的篇幅啊，都是来描述各类的虚空。如果我们只是从这个角度去读哈，真的读到最后很虚空，很下沉，就不晓得说到底要做什么。他讲到说，以个人的阅历描述各类的虚空哈，讲到追求学术知识的虚空，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的确今天我们也看见啊，很多愿意追求在就是属世界的这些学问啊知识哈，他讲的这些虚空呢并不是说是不好的事情，就我们要分别哈。今天如果是做坏事不好的事那是一件事情，但是有很多其实是好的事情，你说学术知识也是有用的事情。所罗门讲到的虚空哈，他第一个他让我们认识到说，今天如果没有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这些都是虚空的，就算是非常好的事情，非常好的知识，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但是呢还是虚空的。他是这么有知识，那么有财力哈，那么有地位，他体会到这些不过都是虚空的。所以今天我们说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没有敬畏神的生活，没有认识连于日光之上的神，他还是虚空的。那追求属世娱乐，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我所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你劳碌所得来的，你要享受的，它也是虚空。那追求劳碌工作的虚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忧愁，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所以我想这些都讲到人的光景哈。那在各样的繁忙里面，在劳碌的里面呢，如果是为着属世的事情，它不过也是虚空的。所以很多人为着他的事业，为着在地上所要成就的事情啊，这么多，他说也是虚空的。那神喜悦的呢，就算神你是神喜悦的，你能够享福哈，然后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他享足了这个地上的福，对不对？没有人能够胜过所罗门的。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就算你是神所喜悦的，给你智慧给你知识给你喜乐，那有一些罪人，有一些神使他劳苦，把他们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呢归给神所喜悦的人，那就算是这样还是虚空的，还是虚空的。好，那他下面又讲到说对世事的客观的描述，讲到各考察之后发现各类的虚空啊，这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的第八节哈，他讲到生命的限制。第三章第一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的也有时，好像这些都已经定好了哈，生有时，死有时。那我想今天世界上人的智慧呢，也很多类似的话，对不对？好，那他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是非常有限制的。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过于一处。那下面这一句呢，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在很多安息聚会或者是安葬聚会的时候啊，都会念到这一节经节，因为我们都是出于尘土的，他用尘土来造人，对不对？我们都是出于尘土的。那有些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你把人这个整个的分析一下哈，它的元素，它所有的内容跟尘土是一样的。那所以呢，出于尘土，最后也归于尘土，也归于尘土。他讲到不公平的社会哈，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啊。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 因此我赞叹那些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些还活着的活人，无论是被欺压的，好，那欺压他们的有势力的也无人安慰他们，所以他很多消极，听起来真的是很消极，宁可早点死的人比他们还好。那财富的祸害，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那这也是虚空。那这个是今天我们常常会遇见的一些情形啊，有贪爱就是讲到说它里面就是有一个不满足啊，得到更多的他还要更多哈，很少有钱人他觉得说他钱已经够了，就他都要赚的更多，这边就是这边所讲的哈，过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所以很多富足人的丰满啊，反而不容他睡觉，他担心的事可多了，他的财产越多，他投资的越多，他的烦恼常常也是越多啊。啊，有人讲说你到很多的这些有一些的这个民族的人啊，他们是非常快乐的，好，他们这也没有太多的物质的，但他们就也没有很多的忧虑的。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之财反害自己。那讲到财富的祸害哈，那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到人生的虚度啊。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啊，他这边的是很多的这种形容哈，人生是非常虚空的，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人生虚度的日子，就是这么多世界上的人，一代一代的人，所罗门看见这个虚空啊，他要告诉人，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让人家认识啊，这个人生也不过是虚空的。那智慧的缺憾，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远离我，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那刚刚我们讲过传道书他讲到的智慧，很多时候是类似像知识哈，啊，跟箴言里面讲到的那个智慧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所以这个智慧有的时候是能够明白他想要知道这世界上的事情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呢对很多的事情他也是不明白的。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所以他有很多的体会哈，那的确今天在世界上也是这样啊，并不是说学问好的他一定就赚的钱多，对不对？那不一定说他这个好像很有能力的他在地上就是很通的，有的时候是不一定的。所以他特别就讲到最后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哈。他讲到义与不义的结局是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比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面前，人不能知道。反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的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如果从一个消极的方面来看，好像说 那你做好跟不做好也没什么差别，献祭不献祭也没什么差别，好像结局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的，义与不义的结局，从他在另外一个层次来讲，如果今天都只不过是在日光之下，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在日光之下呢，我们今天在世人的眼中看，有所谓好人，有所谓坏人，有所谓义的，有所谓不义的，但是这些都是在日光之下的。从日光之上的神来看呢，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会明白说，那为什么都是结果都是一样呢？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因为是什么？其实没有一个是良善的，神没有见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良善的，没有行义的，在日光之下没有神的人呢，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个结局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能觉得说，哦，孔子可能是好人，对不对？圣人啊，谁谁谁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但是在日光之上的神来看呢，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是一个事实。所以结局其实反而有一个话讲哈，好人下地狱，恶人上天堂。那这个话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不承认你是恶人的话，你是一个罪人的话，你没有办法来接受救恩。所以变成你如果觉得自己是好人，或者你努力做一个好人，但是如果你没有得着救恩的话呢，事实上在神的眼中没有义人，都是罪人，都是罪人啊。所以那个福音的信息哈，光看那个名字觉得很怎么好人下地狱，恶人上天堂，那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其实没有是真正的好人，你要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得救哈。那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是掌权者的愚昧，掌权者的心若向您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哈，掌权的错误。第三个大段讲到征服虚空的路，好，那这一段呢就很重要，叫我们看见前面你看他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有那么长的篇幅，有从各个角度叫我们来认识虚空的虚空啊，这人生的一切、啊、在日光之下的一切不过是虚空的，那叫从各个角度叫我们来认识。那但是呢，整个传道书它的目的如果只是消极的，我想很多人会讲说今天什么四大皆空啊，很多地上的人什么看破红尘啊，那不过也就是看见了嘛，对不对？就是人生是虚空的。但是他有一个积极的目的，你不是光是好像看透了世上不过都是虚空的就达到了神的心意，他要我们有一个积极的目的。所以这卷书呢，只有回到神面前我们才有真实的满足。所以你看见地上你得着了一切好，就算是有知识有智慧有才干有财富好，但是如果没有到神的面前，我们里面永远是虚空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传道书，所罗门写这个传道书，所以跟地上人的智慧或者地上人所发现的呢，体会的呢，所看破的呢，啊，这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他写了很长一篇，在一章到第十章，让我们认识这个虚空。然后到十一章跟十二章呢，就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敬畏神的生活。那他讲到第十一章第一节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啊，这边呢让我们看见说要把生命的粮撒到世人中间啊，日久呢得着人来归向神。早晨要撒你的粮，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要把福音传出去， 要把种子撒出去，要把生命传播出去。那地上的一切都是虚空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说，我们在一个虚空的世界，我们怎能过一个不虚空的生活？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在日光之上的这个人生？虽然在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我们好像在虚空的世人当中，但是我们里面却有一个满足。所以在这里它有几个，一个呢就讲到说，将粮食撒在水面，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要不要歇你的手，要把生命的种子能够撒在世人的中间。那下面讲到说第五节到第六节，好，讲到生命的成长。那生命的成长呢是自然的，好像胎儿成型在妇女的腹中。很多妇女怀了孕呢、她也不晓得胎儿是怎么长大的，当时候你也没有人告诉她说，哦，她是怎么细胞怎么分裂怎么分裂的哈。那今天多少人在研究，可能还研究不清楚啊。好，为什么从一个细胞它的分裂，它就能够长出，有的是变成心脏了，有的是变成这个器官，变成那个器官哈。从一个细胞开始分裂，对不对？很多它怎么能够各个地方呢都能够这么联络的合适哈？人很难明白的。最后当然讲到什么 DNA 啊什么哈，但是呢，生命长大是非常自然的，你不晓得也好。你今天去研究它也好，啊，这个婴孩在母腹的里面，它到时候它就长成了，它就生下来了。好，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成长？你尚且不得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呢，那这个生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好，那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他呼吁少年人要抓住现今的机会来遵行神的旨意。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要趁着年幼，或者说趁着还有今日，趁着还有今日。啊，有人就讲说，今天是我余生最年轻的一天。有没有人反对这句话？今生是我余生的年日当中最年轻的一天。啊，你说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对不对？但是趁着还有今天呢，今天是我余生最年轻的一天，我要抓住今天的机会，好，要纪念造你的主。所以就是说，我毫无喜乐那日子未曾临到之先呢，要纪念造你的主。他在这里劝告我们要抓住现在的机会，要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十二章第七节说，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是今天我们地上的年日都是有限的，都是短暂的。无论你多强壮，我们还是日子是非常短暂的。那有一次我家里面那个有一个年长的哈，他跑步，哇，身体很棒啊。后来到我们家门口，我们就聊聊天哈。他说他那时候84岁，他还参加很多比赛，哇，他就还秀给我看哈，他身体真的是很好哈，保养的也好，锻炼的也好。但是我想再过10年，最多10几年，他也就不在了。就无论你怎么去锻炼它，还是有限的。就也就是说，今天人生都是短暂的。但是你看清了这些事情呢，是要怎么样？是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有些人他就是为了要多活一点嘛，身体要保养好一点。但是在这个虚空的里面，说实在的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你今天我并不是说，那你就是不要读书了，也不要追求知识了，也不用锻炼身体了，好， 这都是从一个消极的面去看。但是今天我们要看见所罗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你认识了虚空，但是呢，我们要连于在日光之上的神，要遵循他的旨意，要敬畏这位神，然后我们在今天我们才有一个真正的满足，才有一个真正的意义。所以追求知识学问还是好的，但是我们的目的就不一样了。今天你在地上，你在读书，我常常告诉孩子们，今天你是为着荣耀神而读。我是为自己读呢，为着我以后找到好的工作，那我有赚更多的钱，所以我好好读书，这是好学生。好，那他会这样子看的。但是你今天一个神的儿女呢，我在这个岗位上，我在这里服侍神，我要荣耀神，我的成绩好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成为主的见证，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层次了。好，你今天在工作，你说我努力工作，那为了表现好，然后我能够被提升，对不对？那这也是一个好的员工。但是今天我们说我服侍地上的主人，像服侍天上的主一样，我在地上仍然在工作岗位上，我要荣耀神，所以这个层次就不一样了。我今天做生意，不是说虚空的虚空啊，那你生意也不用做了，也不用赚钱了哈。神量给你，你要做这个生意，那我们为主来得着这一切，是为着他的国度，为着神的自己，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目的，在地上显出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说，他最后告诉我们，从这么长的篇幅讲到虚空，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看见这个虚空，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所霸占，被这个世界所吸引，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好像走在一条的路上，人家追求这个我们也追求这个，人家想要得着那个我们也想得着那个，属地的名声，甚至在教会的里面呢，也许有人还想要得着名声，那这都是把一些世界的东西，并不是在教会里面很多东西就没有了，有些人还是利用这个利用这个的。好，今天主要我们真的有一个看见虚空啊，地上的名声，地上的财富，人的称赞，所有的这一切不过都是虚空，他要我们能够连到日光之上的神，我们才有真实的满足。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尘土仍然归于尘土，出于尘土都要归于尘土。那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信主的是这样，不信主的呢也是这样。所以你说看见这个虚空，并不是说今天你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不会归于尘土，肉身是要毁坏，一天毁坏一天的。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神的医治，那的确圣经有很多的应许，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对不对？我们也为着弟兄姐妹祷告得医治祷告，我们也为着自己祷告，我们也经历到主真的是他医治我们。但是呢，并不是表示说今天神的儿女他就不会归于尘土。很多时候你祷告祷告也经历神大能的作为，但是到有一天神说生有时，死也有时，日子到了神要把你接去了。那这些你不说神今天为什么最后就不医治他了，每一个好像最后生病死的都说，如果都说神最后没有医治他，并不是对于主的医治有任何的我们要打任何的问号，是让我们认识到他在掌权，生有时，死有时，在地上的肉身的肉体一天毁坏一天，因为这不是我们的神造我们或今天给我们最终的目的，神在我们身上有他荣耀的旨意，叫我们里面的人一天兴死一天，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叫我们今天在必朽坏的当中我们来得那个不朽坏的，在这些羞辱的当中我们来得那个荣耀的，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好，那第四个他讲到当敬畏神，当敬畏神，从神来得智慧， 知道如何过人生，过这个我们的人生哈，然后呢来认识神。十二章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秘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他讲到说这些事都听见了，他讲了到了最后了哈。那整个传道书讲到最后了，他讲到总意是什么呢？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要过一个在日光之上的生活，那我们要真的是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匍匐在神的面前。那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说，今天对于神儿女来讲，我们可以说谨守他的诫命，不是从外面，因为他把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也就是说这个谨守他的诫命是讲到说让他的旨意从我们的身上能够通行出来，让他的生命的律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受到拦阻。我们看见说这是我们活在地上，他救了我们，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还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所以从虚空的里面，从短暂的人生的当中，那今天主要把永远的赐给我们，叫我们在地上过一个生活是日光之上的生活。所以从一个积极的角度，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传道书哈，这是非常宝贵的书，那里面这些话语，我们也求圣灵今天来说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的眼睛得开，真正看见这一个虚空，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拣选，然后我们才有一个正确的方向，然后让神在我们身上他能够居首位，他能够掌王权。那这个呢是今天我相信所罗门呢，从他这个智慧，从他的财富，从他的经历，从他的软弱，从他的失败哈，从他的认识，然后他告诉我们地上的一切不过是虚空，离开了神的人生都是虚空的。我相信我们越看见这个虚空呢，不但对我们自己来讲，叫我们有个敬畏神的生活，连于神，回到神面前的生活。那今天我们看看我们四围还有好多的亲戚朋友，那你就认识到说他们无论在地上有财富的没有财富的，成功的或者是不怎么成功的，没有神的生活呢都是虚空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虚空，有时候就真的知道说他无论在地上他有什么，他觉得他多聪明多有才干，你觉得很可怜的，非常虚空的。你讲到属世的智慧，属世的知识，有些人他非常的丰富了，滔滔不绝的，但是他真的面对人生问题的时候，他其实里面是一点把握都没有的。那有些人那个在世界上啊，他是属于这个在人看是很有地位的，很有权柄的，但是真正遇到他人生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里面是很虚空的，他需要得着主的，他需要认识神的。所以我们要把种子撒出去，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哈，因为人里面是非常的虚空。所以无论对我们对于神，我们今天呢就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世界上的人。好，在传道书里面他用到这个神这个字哈，他是用以罗星Elohim 啊，就是创造的神，所以他不是讲到，不是用耶和华或者是 Lord， 他是讲到 Elohim， 是这位创造的神。他讲到人的时候呢，原文基本上呢都是讲到亚当，所以你就看见在这卷书里面讲到是创造的神和被造而且堕落的人，在这个关系里面呢，他来让我们来认识。啊，我们认识了以后，你就看见说，今天有多少的人，他们 不认识主的，都在这个败坏的辖制的当中，都在这个虚空的里面。当罪进到了世界，人犯罪了以后，原本神创造的是那么的美好，你看每一个创造完，神说见所造的甚好，对不对？甚好，甚好。最后呢，人犯罪堕落了，一下子那个虚空啊，那个败坏，那个堕落，就不单是人被玷污了，罪进到了人的里面，罪也进到了这个世界，因为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受这个虚空败坏的辖制哈，啊，所有受造之物今天都在叹息，都在等候，等候什么呢？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我们是在万有中首先蒙赎的，是所有在这个虚空的当中啊，败坏的堕落的这个里面呢，神首先把我们赎出来了。好，那今天我们的被赎其实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上，所有的 万物呢还在虚空里面叹息里面，在劳苦的里面没有盼望的，但是今天得神得着我们，到有一天你看见我们的蒙恩，我们的得救，啊，跟所有万物的被赎啊，把神整个心意能够带回到神的面前是有关系的哈，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是非常稀奇的。那神所交托给人管理的一切受造之物被带进到败坏的奴役之中，浮在虚空之下，那在败坏世界里的人生也成了虚空，成了捕风。那所罗门呢，他领悟这个事情，他描述把这里面强调到极点哈。但他在这世上不是完全的失望，反而他指教我们有一条脱离虚空的路，这条路是什么？就是回到神的那里，回到神的那里，让神做人的一切救赎、生命、财富、享受、快乐和满足，使仍然可以为神所用，以成就神在人身上原初的旨意，完成神永远的旨意。神原初向着人有一个完美的旨意，他创造我们是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他的旨意。那我们知道人犯罪后失去了，那今天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那他在我们的身上一个一个他拯救了我们，他把我们带回到日光之上的生活的里面，连于这位日光之上的神，我们里面得着了满足。弟兄姐妹，不只是我们自己从虚空里面败坏里面出来了，我们得着了满足，我们有了永远的意义。那神更是借着我们要让他的心意能够成就。那等到万有的被赎啊，跟我们今天的被赎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哈，从虚空里面那一直连到这位永远的神，叫我们敬畏神。我们感谢主哈，这传道书虽然不是很容易读啊，但是呢，当我们摸着了神的心意，求主改变我们，我们渴望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脱离虚空的这些生活，这些残累，主自己成为我们唯一的满足，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一切的财富，他是我们一切的享受，我们一切的满足。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也看见虚空的虚空，在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所有的一切如果没有连于你，如果没有你的自己，都是虚空的，都要过去的，都是短暂的。主，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个虚空，就叫我们里面有一个何等的宝贵。我们说，主，我们感谢你，你付了重价买赎我们，为我们付了代价，今天叫我们能够连于你的自己。哦，主，你来到我们的里面，你成为我们唯一的满足，你成为我们人生的意义，叫我们敬畏你，叫我们在地上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谢谢我们的主，你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这堂就停在这里。